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遗传的革命。说到遗传啊，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基因，也就是具有遗传效应的那部分 DNA。 通过基因，父母可以把他们的特征传给子女，这就是遗传。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哪个基因控制哪个特征，是不是就能像乐高积木一样拼装生物体了呢？这一直是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2000年的时候，基因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六个国家的科学家联合起来完成了人类所有基因的测序。很多人觉得这下我们就拿到了一份人体说明书了，连有遗传病都不用害怕，检查到缺陷赶紧修补就行了。但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发现这种情况，高个子父母的孩子身高却并不太高，高个基因为什么没遗传下来呢？是基因出了什么问题吗？这个现象让科学家们意识到，在基因编码之外，可能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基因的表达，它能让完全一样的基因表现出不一样的性质，而且这个性质还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就是表观遗传学。这里的表观指的是生物体的表型，表现的表，型号的型，说的是一个生物体的形态或者功能上的表现，像是身高、肤色、酒量等等，都是表型。这个结论一出，颠覆了原来人们对遗传学对生物结构的看法。它让我们知道，原来就算拿到所有的基因测序，也不能完全解释生物的进化和发育，而同样的基因变现出不同的形态，也是我们解释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理论工具。本书的作者内莎·凯里是一个表观遗传学家，他的学术背景很丰富，主攻过免疫学、病毒学、人类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等，后来还走出了象牙塔，在制药行业工作了13年，知道老百姓的健康需求。在这本书里啊，作者就结合许多贴近生活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表观遗传学这门前沿的学科。下面呢，我就通过三个问题来详细讲述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表观遗传学是一场遗传领域里的革命？第二个问题是，表观遗传是怎么实现遗传的呢？第三个问题是，在未来，这门前沿的学科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表观遗传学是一场遗传领域里的革命？表观遗传学提出，基因只是影响表型的一个方面。除了基因本身包含的信息，一个基因能不能表达或者能够表达多少也会影响表型。于是当大家把基因捧成明星的时候，表观遗传学家却在边上观察调节基因的开关，并且开创出了一片遗传学的新天地。表观遗传学不光是研究的重点非主流，研究成果里面还有许多革命性的观点。就拿我们刚才说的举例子，如果生物体的基因没改变，表型会怎么变呢？答案就是后天的刺激让生物体的表型改变了。它在生物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获得性遗传。它是19世纪的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的。最近几十年来，这个说法已经被人们彻底否认。它是说物种后天出现什么特征也可以遗传给下一代。比如说，如果父亲被太阳晒得很黑，那孩子生下来皮肤也就会很黑。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不靠谱，现在人们会更相信基因，也就是说，孩子的皮肤黑不黑得看父母的基因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表观遗传学发现的许多案例都告诉我们，获得性遗传确实存在。在2015年，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都刊登过这类文章。这本书里也介绍了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荷兰饥饿冬天事件。我们熟悉的影星奥黛丽·赫本是这次事件的幸存者，因为荷兰的医疗资料保存得很好，刚好可以充当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数据。科学家就研究了一群特殊的孕妇，他们在怀孕前三个月经历了饥饿冬天事件，三个月以后饥荒过去了，他们赶紧调养，把营养补上。当时生下的婴儿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当这些婴儿成年以后，却有特别多的人都是肥胖者。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家猜想，这可能是因为 怀孕头三个月是胎儿细胞发育的高峰期，为了适应低营养状态，细胞内发生了一个表观遗传学改变，通俗的说就是调节了细胞的代谢，把它们修改成了节约食物模式。这样一来啊，当孩子长大了，哪怕摄入正常的热量，对细胞来说也太多了，所以就容易肥胖。如果这还容易解释，那接下来还有更奇怪的事儿。科学家继续调查了这些婴儿中的女性，她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又有很大比例一出生就超重。照道理，第二代婴儿的基因是正常的，他们的母亲也没有经历过饥饿冬天，他们为什么会超重呢？你可能想到了，答案还是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仔细想想，这个结果还挺让人吃惊的。上一代人经历的饥荒会影响我们的代谢，我们不仅遗传到了上一代人的基因，还要为他们的习惯买单。这事儿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我们身边就有例子。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得了三高。有人觉得这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控制饮食，但如果按照表观遗传学的观点，这里面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曾生活在食物紧张的年代，后来条件改善了，节约食物模式的基因还是传给了我们这代人，稍微多吃一点，三高问题就跟着来了。表观遗传学除了让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获得性遗传之外，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更颠覆的发现。我们知道，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有寿命的，它从一个新的细胞逐渐衰老，那这个过程可以倒回去吗？让衰老的细胞重新容光焕发？这听着有点不靠谱。我们先按正常的发育顺序来看，一颗受精卵先通过分裂来自我复制，在受精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生成的细胞叫做胚胎干细胞。干细胞这个词儿我们经常听到，它可以自我复制，还能够分化成其他细胞。干细胞也有很多种，胚胎干细胞是最全能的一种，它会分化成身体的各个细胞，变成不同组织和器官，这是我们熟悉的过程。细胞的分化是不可逆的，神经细胞永远不会变成肝脏，牙齿细胞也不会长出头发。用表观遗传学的术语来说，这叫做沃丁顿表观遗传学。提出者沃丁顿称得上是表观遗传学研究的鼻祖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来解释生命初期的细胞分化。沃丁顿说，在山顶上有个小球，山底下呢有很多的凹槽，如果把球滚下山，它会顺利落到某一个凹槽里，但如果要把它从一个凹槽移到另外一个凹槽就很困难了。这就跟细胞分化的过程一样，决定好了发育方向就不能变来变去了。在表观遗传学领域，沃丁顿表观遗传学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不过后来的科学家却硬生生把小球推回了山顶，其中最有名的是剑桥大学的科学家约翰·格登。他本来呢也是顺着沃丁顿的思路在想的，细胞滚下小山之后，有些基因它就终生用不上了。比如说，细胞想替全身输送氧气，就得能制造血红蛋白，这本来是血液里红细胞的任务，那肝脏细胞是不用管这件事儿的，它有没有把制造血红蛋白的基因扔了呢？理论上，只要有办法把肝脏细胞变成红细胞，我们就能证明肝脏细胞还保留着制造血红蛋白的基因。但根据沃丁顿理论，这做不到啊。可是格登却做到了，他用的是细胞核移植技术。我们都知道，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细胞核和包裹着它的细胞质。细胞核里包含遗传物质，细胞质主要提供细胞营养。细胞核移植技术顾名思义就是把细胞核替换掉，就像心脏病人移植他人的心脏一样。用这个技术，格登把蟾蜍的身体细胞移植到了没有受精的卵子里，这样一来卵子就有了身体细胞的基因。按道理，这些基因应该不能发育成完整的蝌蚪，因为它如果是肝脏细胞就只有肝脏的基因，是皮肤细胞就只有皮肤的基因。可实验结果却是格登培养出了正常的蝌蚪，这说明细胞并没有把用不到的基因扔掉， 只是把基因的表达关闭了。如果条件合适，滚下沃丁顿小山的小球还可以爬上山，实现逆生长。这个实验是表观遗传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克隆技术就是格登实验的翻版。所以格登荣获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而跟他一同获奖的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也在研究那些被关闭的基因，他想更具体的知道细胞如何返老还童。山中伸弥在老鼠身上找到了四种特殊的基因，虽然老鼠身上有20000种基因，但只要这四种基因共同作用，已经分化的细胞就会变回干细胞，也就是细胞滚下沃丁顿小山之前的状态。科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让他们重新滚下小山，分化出需要的细胞。这事儿啊，就跟时光倒流一样。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获得性遗传和体细胞重新编程都是表观遗传学领域革命性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基因不是遗传的全部，是不是携带特定的基因当然重要，但我们也想知道携带了特定基因以后它能不能表达，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表观遗传具体是怎么遗传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在不考虑表观遗传学的情况之下，基因怎么控制我们身体的性状。我们知道 DNA 是双螺旋结构，身体要读懂它，先得把它拆开变成一条单链，然后拿这个单链做模板，制造一条跟它配对的单链。新的单链叫做信使 RNA， 它就像是 DNA 和身体之间的信使，负责传递信息。细胞里有个专门的结构，可以把信使 RNA 翻译成蛋白质。整个过程听起来有点复杂，双链又是拆开又是重新配对，为什么不能直接读取 DNA 呢？因为直接读取可能会损坏 DNA。 我们可以拿生活中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假如我们要引进泰勒·斯威夫特的新唱片，他的唱片公司可不会把珍贵的原始录音，也就是母带直接给我们，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翻版唱片，用这个翻版再去制作唱片和其他格式的音乐，像是 MP4 等等。这里的母带就相当于 DNA， 翻版唱片就是信使 RNA。 虽然也可以直接用母带来制作 MP4， 但指不定会把母带弄坏，丢了歌是小，但是删了一段 DNA 那影响可就大了。所以唱片公司只肯提供翻版唱片，用它制作的 MP4 就是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会影响我们的表型以及我们的生理功能。比方说胰岛素就是一种蛋白质，少了它血糖就会升高。了解了这个过程，我们再考虑加了表观遗传的情况，它是怎么调控基因的表达，或者说影响蛋白质生成的呢？很简单，如果想少生产一点蛋白质，就给刚才说的任意一部反应设置一个障碍。比方说让 DNA 单链不能制造成信使 RNA， 或者让负责读取信使 RNA 的结构失灵。反过来呢，如果想多生产一点蛋白质，就想办法促进中间的反应，让它复制出更多的蛋白质。那要多大的力气才能阻止或促进这些反应呢？我们的身体很懂得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作者在提到表观遗传对基因的作用时，会用修饰这个词。之所以叫修饰，就是因为它的改变非常微小。有多小呢？举个例子，有一种修饰叫做 DNA 甲基化，指的是在 DNA 上连一个甲基基团。跟 DNA 大小比起来，连上去的这个基团就像粘在网球上的小葡萄，太不起眼，但是效果很大。甲基化以后，这个 DNA 可以吸引特定的蛋白，联手去阻止信使 RNA 的生成，这样基因就没法表达了。我们之前说的细胞滚下沃丁顿小山，这个过程就发生了许多 DNA 甲基化反应来阻止基因的表达。比如肝脏细胞的 DNA 甲基化以后，就不能制造血红蛋白了。还有一种更精细的调控方式，叫做阻蛋白乙酰化。阻蛋白是一些包裹着 DNA 的蛋白质，乙酰化呢，就是连上一个乙酰基团。 这个基团比刚才说的甲基基团略微大一点，但跟组蛋白比起来也是非常小的一个修饰。组蛋白乙酰化可以控制信使 RNA 的生成，不过这种修饰是非常不稳定的，可能这边粘上去五个基团，那边又掉下来三个，听起来不好用。换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它不稳定，所以多了许多变化，不像开关只能全开或者全闭。组蛋白乙酰化好比收音机的音量旋钮，可以控制基因表达的程度，而且这种不稳定的修饰装上拆下都很方便，很适合作为临时调节的开关。当细胞内部或者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组蛋白乙酰化经常发生。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女性乳腺细胞的组蛋白乙酰化了，它的修饰程度会根据体内雌激素的情况波动。有的人月经来潮前会感觉胸胀，其实就是组蛋白乙酰化的调节导致了乳腺细胞的增殖。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会发生不同的表观遗传修饰，有时候还会两种方式双管齐下来调节基因的表达。既然是开关和旋钮，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表观遗传修饰不是一锤定音的，它会陪伴我们一生。那么表观遗传修饰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物的本能，像是生物繁衍的压力，一种跟环境的因素有关。先来说说生物的本能，我们经常会猜测赵薇的女儿有大眼睛基因，姚明的女儿有长腿基因等等，但这是随机的遗传，孩子也可能会遗传不到。而表观遗传学修饰要更有识别度，他们会更直接地声明我是来自爸爸或者我是来自妈妈。为什么要宣示主权呢？这跟生物繁衍的压力有关系，雄性和雌性面临的繁衍压力是不一样的，在基因层面上就会做出不同选择。具体来说呢，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很显然发育健壮的胎儿存活的可能性就高一点。那怎么衡量发育健不健壮呢？新生儿的体重就是一个指标，于是为了传下自己的基因，父亲就希望孩子尽可能重一点。但是对雌性来讲，生孩子是个鬼门关，真要生出个巨婴，母亲自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她要面对的繁衍压力应该是孩子要存活但别长太大。表观遗传修饰很懂得父母双方的心思，我们前面说过，表观遗传修饰是个开关，孩子是大是小他可以参与调节。比方说父亲和母亲都有一些基因片段跟强壮有关，但是只有来自父亲的强壮基因会表达，母亲的这个基因片段上有一个小修饰不能表达，这样孩子就不会因为两个强壮基因都表达了而长得太大。比如老鼠身上有个促进生长的基因，科学家破坏掉雌性老鼠的这个基因，他们还是能生下正常的后代，但如果破坏掉雄老鼠的这个基因，后代就会比正常的老鼠小很多。这类表观遗传修饰只发生在父母一方的基因上，我们把它形象地称为印记，就像父母拿印章在基因上盖了个戳一样。印记通常是因为生物的本能而产生，对生物健康非常重要，并不是多此一举。除了繁衍的压力，环境的刺激也会改变表观遗传修饰。我们吃的食物、去过的地方都在影响表观遗传。关于这一点，科学家最喜欢研究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相同的，经历的事情却不太一样，表观遗传修饰就有了差异。科学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卵双胞胎的表观遗传修饰差别会越来越大，这在分开生活的双胞胎身上更明显，因为他们经历的环境差别更大，他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容易分清俩人的差别，健康状况也大不相同，可能双胞胎里的一个得了遗传病，另一个却很健康。说到这里啊，你可能会想到很多讨论先天基因对人的影响大还是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大的书，比如每天听本书就解读过一本先天后天，现在科学家们也已经基本确定人会受两者的共同影响。那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结论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表观遗传和基因一起影响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呢，就是表观遗传修饰是怎么发生的， 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基因替我们配好了硬件，表观遗传修饰则像一个技工。当我们面对繁殖的压力或者环境的变化时，这位技工就会调节起开关，让我们的身体能好好的运作下去。也正因为表观遗传修饰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所以当这位技工粗心或者是失手的时候，后果就会很严重。那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呢？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摸清这位技工的脾气，想借助他的潜力解决医学难题，真正实现革命性的突破。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表观遗传学会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应用前景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表观遗传学领域诞生过许多的奇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比如小时候，很多人会羡慕孙悟空，拔根毫毛就能吹出许多小猴子。仔细想想，这不是跟约翰·格登的实验很像吗？用体细胞能制造出如假包换的蟾蜍。那我们如果要制造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器官，不是更加小菜一碟了？这不是异想天开，表观遗传学的确给细胞移植和器官移植带来了新希望。过去，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有两大难题，一个是供体短缺，要等到合适的供体不容易；另一个难题是，做了器官移植手术之后，病人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出现排异反应，严重的话也会危及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表观遗传的原理来制造器官，就能彻底解决这两个难题。患者可以用自己的皮肤细胞进行体外培养，然后让细胞爬上沃丁顿小山，重新分化成我们需要的细胞和器官。这个操作不需要依赖器官捐献者，加上它本身就是来自病人自己的身体，不会出现排异，一下子把两个难题都解决了。假使这项技术成熟了，许多疑难疾病也可以用细胞移植一劳永逸的根治。比方说一型糖尿病，它的病因呢是制造胰岛素的细胞罢工了，患者只好每天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可如果能直接移植制造胰岛素的健康细胞，或者移植一个产生这些细胞的胰腺，那么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这些技术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到，表观遗传学还给了我们一种新思路，去看待疾病产生的原因。对病因非常复杂的疾病，比方说癌症，表观遗传学也会有用武之地。过去，对癌症的研究集中在对基因的研究上。科学家认为，不同的癌症可能跟不同的基因突变有关系，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可疑的基因突变，想要确定基因跟癌症的对应关系。但是人类的基因数量太多了，光是找到对应的基因就已经不容易了，找到以后还不一定有办法能扭转突变。比方说女星安吉丽娜·朱莉查出了和乳腺癌相关联基因的突变，你可能听说了，她预防性的切除了乳腺，因为没有办法让这个基因回到突变前的状态。但还是有很多癌症并不是基因突变引起的，我们了解表观遗传学就知道，有时候基因是不是表达跟它本身是不是正常并不划等号，可能基因是正常的，只是表观遗传的小修饰让它沉默了。在癌症里也是一样的，如果癌症的抑制基因只是碰到了错误的表观遗传修饰，抑制基因失去了作用，那用药物来逆转这种修饰是不是要比改变基因本身容易多了？上面说的这些呢，都是可以确诊的疾病，但是有些问题轻微的时候不能算是疾病，我们很多人都会碰到，严重的时候又很难治愈，比方说心理问题。不管是一般人感受到的情绪问题，还是精神病人的极端症状，都涉及到大脑中许多复杂的反应。可因为大脑本身是无比重要的器官，让人不敢轻举妄动。而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或许能够帮我们发现一个新方法。举个例子，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碰到压力，有的人容易焦虑，有的人呢就不放在心上。在老鼠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的老鼠对外界刺激很敏感，科学家们把它们叫做跳跃小鼠，有的老鼠就没啥反应，也就是冷静小鼠。这是基因决定的吗？其实这是表观遗传决定的。科学家们发现，在老鼠出生后的10天内， 母亲的舔舐和清理可以激活他们大脑中的一个酶，这个酶呢会参与到表观遗传修饰里，让皮质醇受体基因的表达程度更高。这个基因能让人放松，那么它表达程度更高的小鼠自然就是冷静小鼠了。在自然状态下，要激活大脑里的这个表观遗传修饰只有一段很短的黄金时间，也就是出生后的十天之内，错过了这段时间，修饰就加不上去了。所以我们原来说要改变本能的反应是困难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改变表观遗传修饰，经过处理之后，跳跃小鼠可以变成冷静小鼠。不仅在小鼠身上是这样的，科学家还发现人类的很多性格和行为都跟大脑中的表观遗传修饰有关，这些过去难以对症治疗的问题未来有望通过表观遗传来解决，像是阿尔茨海默症啊、抑郁症啊，表观遗传修饰还能够改善酒精上瘾、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障碍等等。我们过去归结为心理的弱点或者改不掉的习惯，很可能是一种表观遗传修饰的异常，是有办法解决的。好了，说到这儿啊，本期音频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本期音频为你分享的内容。表观遗传学是一门革命性的学科，它改变了传统遗传学的研究重点，不再以基因本身为中心。它让我们知道，就算基因没变，表型也是有可能改变的。表观遗传学修饰四两拨千斤，会因为生物本能和环境因素调节基因的表达，改变我们的表型。而且表观遗传学的应用前景非常可观，除了解决当前医疗的困难，还能改变我们对于疾病的看法。过去无法治疗的疾病，病因不明确的疾病，甚至算不上疾病的情绪问题和坏习惯，都有希望通过表观遗传学来解决。虽然表观遗传学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它遭到滥用，所以我们人为地做出了一些制约，比方说克隆人实验就是明令禁止的。对于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也有许多限制，特别是诱导干细胞制造人类生殖细胞的实验，这些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伦理问题。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能用一个人的胚胎干细胞同时制造出精子和卵子，不就真的可以既当爹又当妈了吗？但这一听就不正常。你看，表观遗传学还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前沿科学，未来能走多远，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和协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潜力，造福我们。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